最后一次来思想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记那整部书的经文，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查经，已经全部就是思想讨论过。那我们今天呢，对约书亚记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愿神的话语也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愿神的话语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我们简单的把约书亚记整卷书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那么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神兴起约书亚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带领以色列人就是要进入迦南地，要过约旦河。那么约书亚被神兴起呢，和当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神单独的拣选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位。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我们知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好几次的推脱就是说自己是老迈啊，说自己是笨口拙舌。但是呢，神兴起约书亚，让约书亚来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并且进入迦南意味着就是要跟迦南人去征战的，去打仗的。但是约书亚呢，在这里呢并没有推脱他就顺服。那么神连续三次的就是嘱咐约书亚，或者是勉励约书亚，让约书亚要刚强，连续讲三次哈。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圣经当中，神把一句话重复三遍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非常非常罕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神连续三次的嘱咐约书亚，你一定要刚强，你一定要刚强这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那么第二章呢，就让我们看到喇合怎样救了以色列的那两个探子保护他们也让我们看到喇合的信心。三章四章呢，就看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么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他们首先是要自洁，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过约旦河，他们是祭司先抬着约柜先下到河里。那么当祭司的脚一踏入到这个河水当中呢，河水就断绝了。然后祭司走在这个河的中间，那么以色列人全部过河，然后最后祭司再过河所以这完全是神彰显的一个神迹。一方面神彰显的一个神迹，一方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对神的顺服特别在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跟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一点点不同。那么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摩西向海伸杖，然后海水就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就是摩西先向这个海伸杖，然后神就让这个海就成了干地，海水分开。然后在这之后呢，以色列人再下到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那么这一次神带领以色列人同样是过约旦河，看上去是很相似的，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神并没有让这个约旦河先分开，先变成干地再让以色列人走过去，不是的。在这个地方是祭司要一直要把脚踩到河水里面，河水才分开的 啊。所以从这里其实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一方面是让他们经历神迹，看见神的作为，更重要的是带领以色列人的信心一点一点增长，一点点增长啊。起初的以色列人是看到这个海水分开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在走在干地上面，在过红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上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全部倒闭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经历一个非常非常相似的一个神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更多的信心啊。但他们还没有看见这个河水分开的时候，他们当中的祭司就要把脚要踏在这个河水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五章第六章呢，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呢，第一个就面临一个最大的敌人，也是一个最坚固的一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这个城墙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耶利哥人他们的军队也是非常非常强盛。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敌人。那么当以色列人要去与耶利哥人征战，要去攻破这个耶利哥城之前啊，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啊。第二件事呢，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啊，吃逾越节的晚餐。第三件事呢，就是约书亚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有这三件事情。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就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其实这在人看来，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的不合适的。在这个时候，因为紧接着以色列人就要去打仗嘛，但在打仗之前啊，却给他们行割礼。因为行完割礼肯定是需要好多天的休养，也是身体最虚弱最软弱的时候啊。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在以前示剑人啊，就是被欺哄行割礼的时候，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结果就让雅各的那些儿子们就把他们整个就屠城了啊。所以但这个以色列人他马上要去与最强大的敌人去征战，耶利哥人去征战，结果约书亚却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这一代以色列人，就新一代以色列人，是在旷野出生旷野成长，他们是没有行割礼的。虽然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成年了哈，都这么多年过去，但他没有行割礼。但是过了约旦河，马上要进入第一场战斗当中，约书亚去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二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第三件事呢，约书亚碰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大家可能都还非常有印象啊。这个碰见一个拿刀的人，然后约书亚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帮助这个耶利哥人啊？然后这位拿刀的这位勇士就说，我也不是帮助你们，也不是帮，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这时候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服服下拜哈。有三件很特别的事情，这是在他们征战之前。那么当然接下来的征战我们弟兄姊妹应该都很有印象，就是完全的顺服神，就是绕着这个耶利哥城这样转到最后一天第七天他们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这完全是一个神迹那么唯独就是拿和一家他们一家人是得救的那么耶利哥城之战是第一场大仗，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第一场大仗。那么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是神行的一个神迹，然后就是以色列人的顺服在这场战争当中，以色列人并不需要去拿刀拿枪去真正的去厮杀拼杀他们只是顺服神的心意，绕着城走那么接下来第七章，以色列人就遭遇一场失败在爱城这个地方失败了。那么这时候约书亚就来质问神，其实向神连续发出了三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尖锐的质问神。当然神也带领约书亚让他们知道这并不是神好像故意陷害以色列人或者是不管以色列，而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不顺服违背神心意的 这样的一个罪行哈，结果就找出来就是亚干，啊，亚干就私藏了那些神要求必须要除灭的那些掳被掳战利品，然后亚干就当众处决，然后处决亚干的地方呢，就还专门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雅歌，这个歌是那个歌厨的那个歌哈，然后他这个名字呢，希伯来文这个名字其实是有意义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连累谷，啊，就这个地方让我们以色列人受到了连累哈。其实我们会看见这个亚干被处决哈，其实跟这个新约当中啊，就是初期教会那时候圣灵降下啊，教会诞生，教会成立，所发生的第一件，这个当时也是让人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亚拿尼亚也被当众处决了啊，他跟这个亚干被当众处决其实有啊很多相似的地方。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再一次以色列人去跟爱城去攻占爱城，这是第八章。哎，那这时候就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呢，其实跟那个耶利哥城的胜利呢又有很大的不同。耶利哥城的胜利可以说完全是神行了一个神迹啊。其实以色列人并不需要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只要顺服就好了。但是在爱城第八章攻克爱城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约书亚他设立了一个计谋，啊，然后把这个爱城的军兵呢，啊，给引诱出城，然后他还有一个有计谋有伏击啊，然后呢最后也是有竭力的拼杀，啊，整夜的征战，啊，所以这当然有神的保守，神在这场战争当中，神也施行神迹。但这个神迹呢，就是只是从天上降下冰雹啊，就是击杀部分爱城的这个军兵。但是呢，以色列人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自己的计谋，他们自己的这个征战，自己的力量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是跟耶利哥城的这个战争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当以色列人攻克了战城，攻克了爱城之后呢，约书亚就再次向以色列人就重申神的圣约，并且筑坛向神献祭，献平安祭。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时候以色列人连打几场胜仗哈，这时候迦南当地人当中的这个基遍人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们就设了一个诡计，就欺骗约书亚，啊，就说他们是远方来的人，啊，他们希望跟以色列人结盟，啊，那结果约书亚就上当，啊，包括以色列的那些众长老都上当，就跟基遍人结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基遍人并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基遍人就在，这个迦南当地，然后就是很快就会碰到。但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已经跟基遍人结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当时接下来就是第十章、第十一章，当时迦南地这个南方的五个王，他们就结盟，他们要攻打谁呢？要攻打基遍人，因为他们看基遍人就是他们当中的叛徒，他这个基遍人背叛了我们，他们先去投降了以色列人，向跟以色列人结盟，所以他们这五王联合在一起，他们不是去打以色列人，他们是去打基遍人，啊。结果这时候呢，约书亚他就信守承诺，因为他毕竟是跟虽然是发现自己是被骗了，上当了，跟基遍人缔结了这个同盟的协约，但是即便如此，约书亚还是要。他还是决定要持守这样的一个同盟的这个约定，那他还是带领以色列人去跟这个南方五王去征战。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士兵是很少，南方五王士兵很多，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得胜。然后后来呢，十一章接下来就是跟北方的诸王又继续征战，同样的双方力量对比是非常悬殊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军队 是军力是非常小的。那么南方武王啊，以及后来的北方的诸王，他们的军队是非常强大非常多，但是以色列人最终还得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啊，并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虽然只有短短两章经文，但是呢，在这个十一章十八节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短短两章经文，但是已经跨度是好多好多年，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啊，不是一两天呢，或者是几天就结束的，是许多年日，打了很多年，啊，就至少是七年或者是八年这样的一个长度。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仇敌啊、敌人啊，是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强盛。然后这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信靠呢，就必须要越来越增长，他们的信心要越来越增长，因为他们的敌人是越来越强大了。然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就越来越重了。接下来的战争没有一场就像当年的耶利哥那场之战一样的，就是完全就是神的神迹，以色列人只要转圈就可以，不是了。接下来的战争都是以色列人自己要拿刀要拿枪要去拼杀，啊，也要付出极大的牺牲的，啊，付出他们。我们看这个约书亚，他其实那个时候啊年纪也不年轻了，也是八十岁，跟加勒差不多的人，但他整夜征战，甚至连续好几天都是不睡觉的，啊，其实是非常。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要增长，他们承担的责任也在增长，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也越来越强大。当然了，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的作为也越来越彰显，啊，因为最终得胜都是神得胜。那么同样最后我们也当然要注意到哈，这一场征战不是一个很短期的。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是。所以在这长年的征战当中，以色列人的信心，以色列人对自己责任的这种承担啊，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和塑造。那么在十二章开始，就是约书亚给以色列各支派分地，那么一直到十九章，这其实是相当大的篇幅啊，甚至一直到最后都是跟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分地都是相关的内容哈。那么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这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打了很多胜仗啊，就是已经占领了迦南很多的土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而这个时候约书亚给以色列人分地呢，约书亚这里分了很多地，大部分是还没有被占领的，还没有被夺取过来的。也就是说这一片土地还在仇敌的手中，但是约书亚凭着神给他的信心，就按照神的心意，就研究就把这些地就已经分了啊，就是这块地是属于这个支派，那块地属于这个支派，就已经分了。那么这些支派拿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分配了这个应许之地，对他们来说当然这是一个产业了，永远永远属于他们支派和他们的子孙，是个产业。但这个产业呢，他们还要继续去征战啊，才能从仇敌的手中才能夺取回来。那么在这个分地当中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但第一个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说这些土地已经全部被占领啊，全部当时全部被控制，没有的，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的，但是他们就先分了啊，凭着信心先分了。那么其中有三个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下。那么第一个就是主动要求，他是没有参加这个研究分地的，他是谁呢？他就是加勒，唯独加也不说唯独啊，就加勒的这个土地，他是没有，他的产业是没有参加研究分地的。他说他第一个就说他要主动要，就是要那片山地，啊，就是主动的要去跟那个山地，在山地的那些巨人啊去征战。就是说加勒已经是八十多岁了，那么 然后他说呢，神让他的力量就是当年如何，现在还如何，就是四十多年前他还是跟约书亚两个人啊，去到迦南地来当探子的，但四十多年后他已经八十多岁，他还是啊，这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要三地的，然后呢，要也就其实是一个战场，然后是最艰巨的战场，因为那个仇敌是可怕的巨人哈。这是一个结果，约书亚就应许他。那么还有呢，就是约瑟的子孙也对这个约书亚拈阄分地，给他分他们的土地的不满，他们要求更大的土地啊。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他们并不是像迦勒那样啊，迦勒其实是要那个三地，三地其实并不好的，就是对于农业生产畜牧业都是不好的。但迦勒为什么要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有最强大的敌人啊。那么但是约瑟的子孙他们就是想要更大的土地，然后更肥沃的土地。其实他们的土地呢其实已经是很大了啊，但是呢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土地当中啊，这个树木太多，就是不是，就是开荒啊，开垦耕地啊，是很要付出很多的劳动。结果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呢，就是当时约书亚就没有给他们更大的土地，因为这是拈阄决定的嘛，那是抓拈出来就这么大，就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那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去砍树，自己去开荒啊，你们，然后那个约瑟的子孙就说，那边还有迦南当地人，他们都有这个铁车非常的厉害哈、就是仇敌非常的厉害。那么约瑟还是鼓励他们，你们要去征战的，啊，要去征战。所以从这个约瑟的子孙跟这个年迈的迦勒，他们虽然都是来到约瑟这里提出自己对产业的要求，但是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啊，可以说是完全两种啊不同的要求。那么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马拿西支派，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他们也得到了产业，啊，他们虽然是女性，但是他们也是按着这个继承人的身份啊得到了产业。然后呢，圣经非常详细的就是记载了各个支派所分配的产业的这个范围啊、面积啊，啊，都记载了。在二十章呢，这里就记载约书亚设立六座陶城，啊，其实我们如果还有印象，也知道这六座陶城是分布在约旦河东和西的，都有，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河东还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到迦南地征战完了之后，他们是要回去的哈，所以在河东也是有这两座陶城，然后在河西也有陶城，所以是分布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设立这六座陶城。当然，陶城就是所有的那些误杀人的、失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啊。然后，那么大祭司陶城的大祭司要带着这个首领啊，长老，就是要当众来审他的案情，看他来确定他是不是真正是误杀啊，还是谋杀啊。如果确定是误杀，那他就允许留在陶城当中。那么追杀他的人、报仇的人也不可以进入陶城去追杀他啊。那他如果是谋杀的，那当然是啊就不可以进入陶城。那么就是报血仇的人就可以找到他啊，来报血仇，就是这样啊。六座陶城，那么二十一章呢，就专门记载了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在以色列支派当中呢是没有参加拈阄分地的啊，因为利未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那么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他们就散布在以色列人各支派当中，所以利未人并没有是聚集在一起，他是散布在以色列人各支派当中。以色列各支派呢也都拿出一些城市 一些城和城这个周围的这些郊野啊，就算作一座利未人的产业。那么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陶城啊是由利未人来负责的，六座陶城都是由利未人来负责啊。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 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利未人是不打仗的，也就是利未人当中是没有军队的。但是逃城呢，要起到一个保护这个逃到逃城当中来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呢，他们这种保护呢，不是靠军队，因为利未人没有军队啊。那么这种保护呢，当然也不是靠金钱的贿赂啊，就是给那些报血仇的人给点钱呐、啊、什么的，这些都不可以，因为利未人也不是非常富有，所以这完完全全就是靠以色列人对神的敬畏和顺服啊。这个逃城的设立是由利未人负责，而利未人一没有军队，二也不是说特别富有，那他怎么能够保证这些逃到逃城人来当中的这些人的安全，怎么保证呢？那完完全全就是靠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顺服和敬畏了啊，就这样。那么接下来就是约书亚记的23-24两章，也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就是对约书亚这个遗言或者遗训啊的这个讨论和思想。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还非常的有印象。约书亚首先是回顾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啊，然后列举啊神所行的许多的恩典，然后呢也警戒以色列人啊顺服神将会蒙神祝福，那么如果背逆神，那也会遭遇神所降的灾祸啊。那么特别是在24章，以色列人几次的就是声明，他说我们会要顺服，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绝对不会离弃真神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提出了好几次的挑战啊，就是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你们都是有罪的啊，甚至说神不赦免你们的罪。然后好几次就是对以色列人质疑他们对神的这种表忠心啊，那约书亚对他们进行质疑。但是即便如此，以色列人一直还是坚持说他们是一定会侍奉神，然后啊不会效法那些迦南人去随从那些外邦的假神和偶像。好，这就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大致的内容，简单的回顾。当然约书亚记这整卷书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都还没有提到，但是有很多其他内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哈。那么就在约书亚记这整卷书当中，哪一段经文或者是哪一段故事哪一段记载给我最大的触动，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一段记载这一段故事给我最大的触动？我这里就是我是说最大啊，最大，不要列举好多好多，这一段我触动，那段触动，你挑一个对你触动最大的啊。然后那这段经文或这段记载给我今天的信心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啊，分享这个约书亚记，我们整个查考完思想完当中有哪一段给我的触动是最大。如果有弟兄姊妹都同样的一段经文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都有触动，那也还是都分享，为什么啊？当然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都从这里面找到自己对你触动最大的一段经文或者一段故事记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来分享约书亚，那么整个这一卷书叫约书亚记嘛，对不对？那约书亚当然是最重要的人物了啊，我们就来分享约书亚他说过的哪些话当中有哪一句话给我带来最大的触动啊，然后同样的也是为什么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思想约书亚记，来回顾，然后也来分享啊，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对你来说让你触动最大的那段经文，或者对你来说约书亚所讲的那一句话啊。好，那接下来弟兄姊妹如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啊，那就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约书亚记中的哪一段经文给我最大的触动，为什么？ 给我今天的信心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我们今天分享到说，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分享的姐妹提到说，其实第一次读到这个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回应，就是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敌人的，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时就非常有触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总是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为着我们的立场，照着我们的期望来帮助我们，但是事实上神对我们的教导是，我们应当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应当顺服神，而不是让神帮助我们达成自己的私欲。比如说自己在跟孩子讨论现在的一些政治党派，民主党、共和党，其实我们不是要站在某个政党的一边，而是应当求神帮助我们与神同行，不是为着我的立场，而是真正要去寻求了解神的心意如何。我们也有分享到说第十四章加勒求希伯伦之地，因为这是最难打的一个战场。加勒是看到与以色列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当他在做探子的时候，以色列人其他的探子看到的是巨人，但是加勒却是看到主和主的应许。如今当他85岁的时候，加勒仍然是看到神，并且他记得神的应许，所以到他老迈之年仍然有一个精兵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眼目应当定睛于主，而不是定睛在自己的难处和自己现在的状况当中，我们应当信靠主。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三次重复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个给自己很大的触动。就是经历自己从埃欧华这个州搬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么自己在原来所在的州居住了8-9年，对于当地的环境和教会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虽然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那种生活状态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么跟随神也是进入了一个舒适圈里，在一个地方久了，要离开舒适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以色列人离开旷野漂流的年代，要进入迦南地定居，要进入征战，当时神也是赐给自己一家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当时自己一家也不清楚未来会面对什么，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甚至于刚好看到教会里什么人都没有，没有人，是空白的，就是很吃惊，怎么会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刚好那一次聚会整个教会都去参加了退休会，所以后来那一次自己就去了美国教会聚会，受到了一些惊吓。那么在生活中我们换工作搬家也是如此，我们在美国换工作搬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个是更需要来跟随神的带领的。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是考虑到收入，而是更要考虑到做属灵的考量，属灵的环境是如何。我们要跟随神的带领，就要刚强壮胆。我们耶稣基督说，我们进入到一个环境中，乃是羊进入狼群。基督徒作为一个社会上的少数，如果不靠主站立得稳的话，就非常容易被世界所吞没。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与属神的儿女在一起，互相勉励，要一起聚会团契认识神，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加的操练如何刚强壮胆。我们也有分享到，弟兄分享到约书亚记的第四章，他们过约旦河，就是历史为证，让下一代知道神的作为，也让地上的民永远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自己也在学习，知道怎样让下一代知道神的作为。石头 以色列民在那里立的石头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怎么样让下一代清清楚楚地看见并且知道而且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关乎神的作为呢？那么自己因为周日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的讨论，自己就对孩子讲，你们要考虑要知道怎样传把这个信仰传给下一代，让你们的下一代也知道要敬畏神。所以自己也在圣经上写下来这句话说，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让下一代永远敬畏神。这个是圣经所给自己约书亚记给自己的触动。我们还有分享到说，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在后面约书亚的回应就俯伏敬拜，那么问主有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吩咐，吩咐仆人，那么神就吩咐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我们看见说约书亚是神合用的器皿，他在两造之间这个时候是一个分界点，就是接下来他要攻打耶利哥城了。约书亚是一个政治将领，他也是一个军事领袖。一般来说军事领袖会想听到说如何进行接下来的作战，但是神却首先叫他把鞋脱下来。神要让他知道神并不在乎他有多少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而是要让他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要把一切属地的都拿掉。新约很多地方也说到同样的事，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所做的。那么让我们成为无有瑕疵，这在地位上也说到要让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也说到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见说约书亚必须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但是我们也当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学习到说神的仆人对自己的罪常常是毫不含糊的，当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带来工作的果效，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干，乃是因为他认罪悔改成为圣洁，就带出果效来。我们也是如此，要站在神的一边。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清楚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约书亚认识到要先将脚上的鞋脱下来，服侍要我们要看见服侍当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服侍是跟从主而不是自己来做主。我们也要看见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才能服侍，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我们也分享到说攻打耶利哥城顺服就是得胜，神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就怎么做，顺服是征战的关键。我们也分享到第二题，分享约书亚说过的一句话，给自己触动最大的话，为什么给我带来最大的触动。我们分享到说约书亚说过的话给自己触动最大的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信仰是一家人的信仰，这是极美的一件事，让更多的人来敬拜尊崇主。这也是我们姐妹分享到，这是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看到我们的教会都是一家一家的来到教会敬拜主，非常的温暖。这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在生命中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自己也巴不得神的拣选临到自己的一家，让自己一家的人都能够来敬拜主。我们也姐妹也分享到，有一位同事在疫情松缓的时候邀请自己出去吃饭，后来自己就邀请同事来家里吃午餐。这个同事来到家里吃午餐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家就说，我来过你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来过就是前房主的家，是同一所房子，来参加查经的聚会，他一直在这个房子里参加查经聚会。那么在这个房子之前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在他家里也挂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后来自己也在家里挂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一直就是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现在还没有 在自己家里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看到教会里其他的家庭同心侍奉神，这是非常美好温暖的一个画面，也期望神能够成就在自己的家里。我们也分享到说，神对约书亚说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们在灵性上也是，灵程上也是如此。我们姐妹分享到说，自己个人也常常在软弱中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就大得触动和激励，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也是要刚强壮胆，这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陶成给自己的触动最大，很得安慰，因为看见神是何等怜悯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有一个出路，逃避死亡，得着一条活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以色列人是误杀人的，可以进入逃城，而我们却是有心犯罪，故意背逆神。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主耶稣基督这逃城之中，得赦免，蒙连续。我们现在看到说，现在很多的法律制度也是受圣经的影响。比如说有在杀人这个案件当中分过失杀人、故意杀人或者是谋杀，这个量刑都是不同的，这都是受到圣经的一个影响。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自己有一个同事，他的哥哥被嫂子杀死了，后来嫂子被判刑是因为过失杀人而被判2年半。那么这个哥哥嫂子的女儿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把爸爸给杀了。那么后来自己也对此很有负担，就求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女儿，不是照世界的观念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这个女儿可以从仇恨中能得以释放出来。我们也分享到说，约书亚说他最后的遗言的时候，把以色列的官长领袖都叫到面前来说，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神从一开始向约书亚启示说神是征战的元帅，最后约书亚又见证神就是那成就了这一切做以色列的元帅的耶和华神。那么今天自己读经也是说到诗篇里面说，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依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后我们都会承认荣耀唯独归于神。我们也分享到23章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的话，就是自己昨天也是收到一个简讯，就是邻居的一个blog，其中有一个邻居2个月前进了加护病房，在此之前他就有癌症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且接受治疗。周边的这几家邻居都为他家祷告，并且帮他承担了一些院子里的工作。那么自己就收到这个简讯之后，就在想，如果自己处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何给孩子以自己给予孩子一个怎样的鼓励。在生命的最后的一段路，约书亚是给以色列人的鼓励是提醒他们神的信实。今天我们可以留给孩子的遗产不是物质上的，因为物质的遗产都是会消失的，而是我们可以留给孩子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属灵的遗产，就是让孩子知道神在我一生的带领，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神都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要让他们来让神也来带领他们，并且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遗产、信仰的遗产能够传给下一代。所以以色列人需要的是一个信仰的遗产，因为他们过往的悖逆，那么约书亚就提醒他们要跟随神。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